就来到第二部分，人堕落在最终的景况。那所以我们还在人论。那这个今天我们希望可以对这个部分有一个最后的总结啊，人在最终的堕落的状况。然后呢，下一次我们就会谈到人在恩典之约当中的状况啊，人在恩典之约当中。而现在啊，我们还是在这个最这个状况堕落的状况当中来看到人的状人的情况。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祈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些学习，虽然是很分散的，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可以越发的认识我们自己，越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败坏和对你的需要，叫我们越深的认识你的威严、你的爱、你的恩惠，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祈求你的圣灵借着这些有限的学习和讨论让我们可以被建造，越发的有耶稣基督荣耀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回谈到，当我们要去认识罪的时候，我们要从哪个角度去认识罪？你还记得吗？当然，这是三个星期前的内容。上次我问大家罪是什么，对吧？然后大家倾向于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罪呢？从罪行，对不对？然后我提示大家，如果你从罪行去认识罪没有问题，那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先去认识罪，然后再理解罪行？从罪性，对不对？从罪性。好，那我们记住这一点啊，罪不只是从罪行，要从罪性，然后把它跟罪行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认识呢，我们来看两个经常提到的神学的词汇。这是我们在293页要看的原罪和本罪其实原罪说的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如何来谈论这一点呢？其实如果我们明白它是罪性，指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不尊荣神，不以神为神，反倒把自己当作神，从这样的关系所出发，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会出问题。我们经常谈原罪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已经在我们的社会文化当中被扭曲了，被扭曲了。你常常会听很多人提到原罪这个词，却不知道原罪是什么意思。那我告诉你，原罪这里谈的就是罪性，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生在罪中，我们从出生的我们从母胎当中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罪污染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了，罪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神学上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叫全然败坏。全然败坏不是说一个人像希特勒那么坏全然败坏不是说一个人像这个斯大林或者像某些领导人那么坏，他说的是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罪污染了，就好像一滴墨水滴入了一瓶水，整瓶水都已经这个被这个墨污染了，没有哪一滴水是不含这个墨的，这是指全然败坏的意思。而全然败坏带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是一种完全的无能。当我处在一个全然败坏的情况，就好像举个例子我坐在单杠上，我不能说我用我强大的勇力像雅各一样大的力气把这根单杠给拍下来，然后把自己提起来。我身在全然败坏的状况当中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救自己脱离这种在最终的与神隔绝的状况，我没有办法，我是无助的，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是一个病人，而且我不能救自己，完全的无能所以全然败坏然后带来的 是完全的无能，全然败坏，强调是罪已经污染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行动。完全无能是指我们属灵能力上面的无助，我们没有办法回应神圣洁律法的要求，无法改变我们身处在最终的这种状况。但需要澄清一点，这里的完全无能是我们不能够行一些基本的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孩子生病了，我照顾他这种能力吗？啊，我们叫区别。这里强调的是救赎层面的完全的无能，这不代表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人在地上，比如说处理这个教育啊、家庭啊、工作啊等等层面的内容。这是指救赎层面的完全的无能。这是我们说的原罪。在这里我不会给大家很多时间讨论，因为我们只是把前面的内容做一些总结。这是从罪性的层面。那从原罪当中呢，就生出了罪行了。你可以翻到300页。300页。这幅图挺形象的，对不对？300页。你看我们的罪性从这样的罪性当中，当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罪咯，都是罪行咯，没有一件是可以讨神喜悦的，没有一件在神眼中是良善的这个就叫做本罪。本罪就是一种实际表达出来的罪实际上的对神律法的违背。那这种本罪在我们说了是在各个层面的思想、言语和行为，思想、言语和行为，在你的内心当中所有的思想，那都是一个实际的罪行。这种本罪、实际的罪行呢，有两个性质我从两个层面去描述它在神学上说，一个叫疏忽之罪，一个叫过犯之罪。疏忽之罪很好理解，就是你应该做你没有去做你应该孝敬你的父母，结果你没有孝敬，你应该完成你的学业，结果你没有完成疏忽之罪。一种叫过犯之罪，你知道你不应该做的，你偏偏去做，你知道这件事情必死的，你还去做，你明知道这是杀人是不可取的，你还杀人你说我没有杀人啊，那我们已经说过，你在心里对弟兄动怒，你已经在杀人这叫做过犯之罪。那所以我们现在对原罪和本罪有一个这个简单的一种概念上的理解。那这里呢区分的是罪的性质有两种性质。那在这里我们还要谈到罪的程度这很好理解，有些罪轻，有些罪重，不是所有的罪犯了之后都得把他带到法庭，然后让他关到监狱，甚至执行死刑的，对不对？所以罪有程度的大小。圣经提到一种罪大到一个程度，叫做不可饶恕的罪。我们听过这个词，对不对？不可饶恕的罪不得赦免的罪，原来罪还得大到不得赦免这个也引发出一些疑惑，有什么罪是神的救恩不能够胜过的吗？没有。那为什么有一个罪叫不得赦免的罪？在圣经有几处提到这个不得赦免的罪也许我们需要略微的读一下302页读一下这4节经文让我们对这个有一个这个概念上的一个理解。那个王洛一开始读的马太福音12章。
所以我告诉你们，连一切罪和亵渎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
是总不得证明。很好，马可福音3章29节，请你爸爸。
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
请你妈妈。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
好，请你组织学老师。
哈哈哈哈已经蒙了光照，尝过真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又尝过上帝圣道的滋味，有我是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死心懊悔，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儿子成分使命明明的羞辱。
我没有时间做具体的解经，但是很明显你注意到那个用词吗？叫亵渎圣灵啊，圣经还有一些其他的用词，你不要把它混淆起来。圣经会说到干犯圣灵，对吗？抵挡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不要把这些跟它混淆起来。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是不得赦免的罪啊，那个他这里说的不得赦免的是亵渎圣灵啊，你不要把一些东西给混淆起来。然后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这个亵渎圣灵的罪跟希伯来书很著名的这段经文，就是说有些人离弃了道理不能重新懊悔啊，这句经文非常有名，也有很多的争议。很明显他在这里要把这里亵渎圣灵的罪跟这里离弃道理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情况联系起来，表明说这些人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虽然有圣灵向他们清楚的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尝过天恩的滋味，蒙了光照，圣灵已经向他们把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显明的无比的清晰，无可置疑，圣灵的恩典能力明明的彰显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把圣灵启示的道理当作是虚假的，他们把圣灵的工作归结为什么？撒旦的工作。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赶鬼的。当圣灵向一个人如此清晰明显的显明基督救赎恩典的作为，无可置疑的，没有任何的可以抵挡的，可是他们仍顽固的出于自己的仇恨和敌意把圣灵的工作归为撒旦的工作。圣经说这是亵渎圣灵，这是不可饶恕的罪。为什么不可饶恕？不是因为耶稣的救恩不能胜过罪，而是他们亲自拒绝了抵挡了耶稣基督自己，而在耶稣以外并没有任何的拯救。我只能很简短的在这里谈论这些内容。那在对罪有一个简单的概括之后我们要来到罪的刑罚，就是305遍。我先来很简单的看一下罪的刑罚，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内容，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罪的刑罚是什么？死啊，死。你看这里提到死有很多层含义，对不对啊？这里提到的有三重的死亡，哪三重的死亡呢？当人犯罪之后他们立刻经历的死亡是什么？很好，属灵上的死亡，意思是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而圣经用一个方式来表达这种隔绝，就是他们从伊甸园当中被赶出来，然后他们渐渐的往东边迁移，所以在创世纪当中东边就是指远离神的地方，他们与神隔绝了，这是一种属灵上的死亡。所以你要意识到啊，你今天面对的每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是一个属灵上死亡。所以你面对一个人说哇你要信主，结果他说我不信，我不觉得有一位神，我不觉得我需要拯救，这是不是一个最真实最明显的一个反应？你应该期待这种反应吗？当然应该期待了。你期待这种反应就跟你期待你的孩子出生之后不会自己站起来吃饭一样的，是不是？可是我今天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属灵上死亡的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希望他对福音非常的热情，主动的思考，而且思考的非常的深入。这就跟很多父母做了父母之后很崩溃，很多人结婚之后很崩溃一样，因为他以为他的孩子出生之后就能够什么都懂，然后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他生下来之后他就可以拍拍屁股去做他的工作，然后他的孩子就自动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很多人很崩溃，你觉得很可笑，会有父母有这样的期待吗？我告诉你，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期待，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基督徒们，你不要对一个属灵死亡的人有这种不合理的期待。你要意识到，他不认为你说的是重要的，他不会认为你说的是真的，他不能理解你说的东西。你说他需要这个东西，他觉得他不需要。他是一个属灵上死亡的人，他不觉得有，也不能认识神。而就算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也不能把自己从说我与神隔绝的状况当中脱离出来，他不能。所以这是最很自然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你拒绝了神，你当然与神隔绝了，对不对？你从这个房间走出去，你就离开了这个房间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对不对？你与神隔绝，那你与神隔绝之后，你会经历什么？人与神隔绝，有属灵上的死亡之后会经历什么？那我给你们一个陷阱，你以为是身体上的死亡吗？当人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天起了凉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工作变得怎么样？哎呦，好苦啊！你结婚变得怎么样？哎呦，妻子这个想要这个面目丈夫，丈夫呢是要掌控妻子，人际关系、生活、工作、生小孩、养小孩。教养小孩，让孩子上学，变得都痛苦了起来。自然界也不给你好过，土不结出果实，反结出荆棘和蒺藜。你的老板不好好带你，反倒一直给你设置障碍。你的老板不好好培养你，反倒想把你这个压榨成一个这个劳工，把你压榨干净，对不对？所以你经历属灵的死亡之后，很自然的你会经历今生一切的苦痛艰难，自然界的痛苦、灾害、战争啊！你在上海的生活并不容易，你正经历这一切。好，那这一切到一个地步，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死亡，肉体上的死亡。死亡是所有人都思考的重大的话题，没有一个人觉得死亡是一件甜美的事情。所以这个巴文克说，这个是不是他说的？不确定，反正有人说，罪是最不需要证明的一个教义。你一直在经历这一切，你经历属灵的死亡，你经历今生的苦难，你经历身体的死亡，而最终。对基督徒来讲，你还意识到今生的死亡还不是终结，今生的死亡不是最痛苦的、最可怕的，还有一个结局是什么？永远的死亡。圣经对永远的死亡其实琢磨不多的，其实你千万不要以为圣经常常用地狱来恐吓人，圣经从来没有不谈论最终的审判。耶稣讲审判其实讲的非常非常多，整本圣经当中耶稣是讲审判讲最多的那个人，但耶稣很少用这种地狱多么可怕，十八层地狱啊，描绘那种场景来吓死你。圣经常常用人今生所遭遇的很多的艰难帮助我们去就理解那种永远的死亡，圣经用今生的这些模拟的事实让我们去意识到永恒的死亡的可怕性。永远的死亡，我们要记住一点，它有着我们不能想象永远不能体会的那种可怕。如果我们说永恒的荣耀是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我们未曾体会过的美好，那么我也可以告诉你，永远的死亡地狱永远是我们无法穷尽来描述和体会的痛苦。 那是这是罪很直接的一个结果，也是罪神对罪的一个刑罚。那我讲这些，我就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讨论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刑罚罪？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神要刑罚罪？为什么神必须刑罚罪？很好，因为他是公义的，公义的神必须要刑罚罪。哎，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你都相，所有人相信这一点吗？有没有想试图为神辩护的？说哦，神刑罚罪有很多很好的理由，还是这个理由就够了？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主，他必须刑罚罪，够吗？有没有人想要继续为神辩护？可以的，是一种管教，挽回啊，很好，很有哲学的思想，非常好。但是这样会不会带来一个问题？哦，如果神说我刑罚你，让你哦，就像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的，最终是为了挽回你，是为了爱你，是为了管教你。那请问，我管教我的孩子是不是在刑罚他？刑罚和管教是一回事吗？刑罚和管教肯定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说刑罚是因为神圣洁和公义，管教彰显的是什么什么？是一个救赎的含义在里面了，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这样去思想啊？神公义的刑罚居然能带来一个结果，让罪人可以被挽回，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哇，你说这个人很有悟性啊，他被管教，他被受罚了，他居然能够回转，这个人很有悟性啊，是这样吗？你责打你的孩子，狠狠地打他，打的棍子都断了，骨头也断了，你说我真这个我这样狠狠的刑罚你，因为你确实犯错了。嗯，我都打你打这么厉害了，你居然还不悔改，居然还不做孝子，是什么让这个公义的刑罚居然可以在一个罪人身上产生出回转的功效？思想这个问题，刑罚和管教不是一回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实际观察到神的刑罚居然能够使一些罪人回转？为什么？那现在让我们回到刑罚的问题。我们说了，神必须刑罚罪，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仔细思想这一点，你觉得神公平吗？你觉得神这样对待罪人真的公平吗？公义吗？这是你发自内心的感受吗？你有没有听很多人说这不公平，神怎么可以这样把人送入地狱，神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罪人，不公平。当人这样向你控诉说你们的神不公平，你怎么回答？是不是你的感受是哦，神好像你是不太公平，你这样对待罪人是不是太严厉了一点？请问神公平吗？你真的相信神公平吗？你真的相信神是圣洁公义的主，他就应该这样对待罪吗？他对罪的刑罚就是这样的合宜的，罪人就是要经历死。神没有做多余的事情，对不对？神明明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亚当吃了，神就把死给亚当，对不对？有不公平吗？公义吗？ OK 吗？完全没有问题哦，对不对？ 可是我们觉得不公平，是不是？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身边的人常常认为不公平，为什么我会觉得不公平？你没有思想这个？为什么你内心还会觉得神你不公平？你怎么可以这样惩罚罪人？弟兄姐妹们，事实上我们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活在一个没有哪一刻脱离神恩典的世界里。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哪一刻脱离神恩典的世界里。当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神的恩典就让他显现。而这里我说的恩典，特别是一个救赎性的恩典。如果我们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谈恩典，那么神的创造都跟神的恩典有关的。神不需要创造一个世界，神创造世界何等的美好，出于神的良善，出于神的恩典。请你把它捡起来，然后放。可是这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从来把神的恩典跟神的公义啊混淆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不能去正确的理解神的这些属性。管教，为什么神的刑罚能产生管教的果效？因为有神的恩典在里面。神居然让一个罪人理所当然得到的刑罚产生这样一个奇妙的果效，就是他受了刑罚之后，他能够产生悔改，他能够意识到我错了。当你意识到神怎么样对待罪人都是公平的，神完全可以说你去地狱吧，你经历永远的死亡吧，神完全可以这样对，没有任何一点的问题。可是居然就在我们所遭受的我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死亡痛苦隔绝当中，神居然使用这些最痛苦、最艰难、最我们理所当然应该承受的事实，使它产生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果效，就是我们可以回转，可以归向他。这是神的恩典。可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你肯定听过一个故事，耶稣讲的比喻，那一堆人在这个葡萄园外面等着工作，日结工嘛，有些人一早就进去工作，有些人等到快五点了，然后工作做一个小时下班。你先进去的跟后来的都得到一块钱，先进去的人的反应是什么？不公平！你可以这样对他，你为什么不这样对我？我们从来罪人的特质就是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我们要的公平是我定义的公平，是恩典理所当然的公平。如果你对你的儿子这么好，你把你的家产继承给他，跳出来一个人说你对你的儿子这么好不公平，为什么不对我这么好？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很荒谬。但事实上我们一直是这样理解神的。神啊，你既然是能施恩的，你不向我施恩你就不公平。我们扭曲了神的公平。但是我们需要经历死亡，我们需要经历今生的痛苦，甚至我们与神隔绝要经历永远的死亡，都是公平。而我们觉得不公平，是我们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这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把管教跟刑罚混在一起，我们把神救我当作理所当然。 神不救我就是不公平。所以基督徒当中一直问一个问题，神你为什么不拯救全人类？你要意识到，当我们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预设，就是我们认为神拯救人是理所当然的，你就应该向人施恩典，你不能不向人施恩典。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不公平。我们不理解什么叫做公平，神把我们扔进地狱是公平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就明白这一点，你才能明白恩典，否则你就会把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你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能够回应你的朋友对你说神不公平，你才能回应别人说为什么神不拯救每一个人，你才能理解为什么神的救赎是有一部分的。神是公平，神从来都是公平，而我们得到，我们如今所得到的都是公平，而这个会更新你的恩典的体会。弟兄姐妹们，这会更新你的恩典的体会。你越理解神的公义啊，你就越能够欣赏神的恩典。事实上我说过了，没有哪一刻神的恩典离开过我。有些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的原因，因为没有哪一刻你离开过神的恩典。我真的无法想象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离开神恩典的那一刻会是怎么样子。我告诉你，当我们离开神的恩典的时刻，就是我们在地狱的时刻。只有在地狱里我们才会与神的恩典无份。离开神的恩典的时刻就是地狱的时刻，而你还在世上的这一刻不可能离开神。这就是罪的刑罚，我们需要来注意。而这个可以，你越理解神的刑罚的公义性，你就越可以去帮助你自己和你的朋友、慕道友去回应这个刑罚公平的恩典。好，今天我要这个跟大家谈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让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在人的堕落的这一块所谈到的，我们特别谈到了堕落的发生，蛇的试探，我们需要常常回想今天蛇、魔鬼对人的试探还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常常就是他试探，借着这些试探来使我们犯罪。我们谈到了人的第一次堕落怎么样发生，罪的起源，世上第一次的罪，在这个堕落的天使身上发生。然后呢，在人世间是透过亚当夏娃进入这个世界，而当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它对我们造成了一个影响，就是我们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都活在罪之下，成为全然败坏、全然无能的人，而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于耶稣基督与父神所立的这恩典之约。我们会在下一个部分来讲这个在恩典之约当中的。我们也今天特别谈论的罪性和罪行，就是原罪和本罪。我希望这可以让你对这些神学的词汇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也谈到了罪所带来的可怕的刑罚，从前我们对这个刑罚也有一些的这个阐述。那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死亡和痛苦的方面，我特别要大家留意，这刑罚是公义、是公平的，是出于神的圣洁。而我们在这样公平和公义的刑罚之下，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神他的恩典。这是我们对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总结。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你可以提问，我不一定能回答你。
接受他的这样一个救恩。其实我们也在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在拒绝他的爱。那么地狱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上帝说好，那既然拒绝了那么多次，那我就给你预备一个地方，是你可以不需要与我同在的地方，也就是地狱。或许这样也是一个回答方式，就是说诉诸人的，就一个是一种是诉诸神的这样一个公义，还有一个诉诸是人的责任。你其实不是神没有给你的机会，而因为当一个人听到应该讲说当一个人他质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显然是已经听过回应的，所以当我们要去回应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去聚焦其他，你应该做出回应，因为趁着还有机会，你应当去回应神。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这样来谈的时候，你用他的逻辑来告诉他，地狱就是你按你的逻辑能够去到的那个选择的地方。
对对对
啊，是啊，因为按照人的逻辑说，我不要神，所以说 OK， 那按照你的逻辑，我让你去到一个你想去的地方，
对，
而这个地方没有神，这个地方只有你自己，而这个地方就叫做地狱。
他可能也不相信地狱啊，他不相信神，也不相信
啊。对，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但至少我们呈现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许有一天他会意识到，或许一些极难的迫境或者是死亡的迫境，或许会。
但是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一个逻辑是他好像可以跟神对话，对吧？就他想的时候，他怎么是把神拉到跟他一个层面上，就是你合理不合理，我来判断你是不是合理。
是。
我们来argue一下这个问题。那你回应的时候又是把它跟神放来，就是哦，神说你拒绝我，那好，你又在一个平台上，那你拒绝一把，拒绝没有。你回答的时候，他又是跟神在一个平台上。那这个回答，我觉得，但是实际上，整个人没有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哦，神是比人要高的。
哦，当然是。
对，既是地狱，神也是地狱的，其实。
是。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以真理回答的话，你。他问的问题本身就是偏差的，他没有在一个平，他又在一个平面上问，你又在一个平面上回答，那这是我在想，就这是个一种真理的回答方式。
嗯，我觉得是很思路，就是说，因为圣经里面又呈现出神的公义的主权，但与此同时，其实常常耶稣对人的回应也是诉诸人的责任，有耳就当听。其实调动人的这样一个回应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思路其实并不矛盾。就神是，
对对对，
是，当然他是包容，但是他也是与人互动的这样一个
责任。对，是一个责任。但我在想，这责任是主人对主人的责任，还是说朋友之间的责任？就朋友之间责任是对等的，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主人对主人的责任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另外，就是你其实必须要，你不理解，你作为我的。主人要做什么样的什么，那是主人来定吗？
我或者我直接这样一个画面，就是古时候你可以想到，古越王或者是一些君王，当他去邀请一些王或者一些子民归向他的时候，他也会抛出这样的一个就好消息福音的橄榄枝。但如果对方屡次不去接受的话，那他带来是刑罚。所以我觉得。就说，我不必要说一定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它是一种上帝治愈和人同等的关系，它也可以是完全是一个君王在邀请人被逆的人去归向他的这样的一个爱的邀请，没有问题。
可以，
好，谢谢。
我觉得云先生他提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是什么呢？当就是我们尝试进入对方的思考的方式。然后按着对方思考的方式去做一个推论，以至于看到他的推论最后产生出来一个似乎是荒谬的啊，或者是就是一个让人不满意的结果。就是如果你真的按这样去思想，你会发现你自己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以至于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哎，也许我可以从另一个视角，从神说话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地狱的问题。比如说，因为 比如说一个拒绝地狱的人，当你用他的视角去思想，哦 ，OK， 你最后如果去到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只有你自己，没有神，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一个你满意的地方吗？如果这个人发现我原来，如果按我所想的，最后这个地方也很不满意，那也许我们可以切入一个新的视角。哎，这个时候他可能愿意听一听 ，OK。你把我这个，你愿意按照我的视角去思想，也许我可以按你的视角来想一想。啊，这也是我们在探讨当中。如果一上来我就说，哎，你不能这样想，你必须按我的想，他可能不愿意对话，他可能不愿意对话。而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先这样这个交流的过程，让他看到我们也愿意从他的视角去思想，那他也看到说，哎，确实有一些道理。然后我们再从圣经神的话语视角去跟他谈论，这时候他也愿意跟上我们的思路。那这个并不是拒绝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去回应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只有神启示性的话语，他可以将一个罪人从他的无能的状况当中给带出来，才能够看见那个真正救赎。但是谈到罪的刑罚的时候，我想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对神的圣洁和公义的一个理解。那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公义有更多的欣赏，有更多的一些的思想。神的公义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从神的公义出发，我怎么可以更多的理解神的恩典，并且更加的去体会神公义的那种荣耀和美好。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基督徒当中，大家对神的公义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欣赏。我们只会在自己受苦的时候求神施行公义，把我的罪头给灭了，但是我们不太愿意神的公义施行在我的身上。我们很难欣赏神的公义，我们也很难真正的在面对一些最大滔天的事情上面，去祈求神施行他的公义。所以我希望对罪刑罚的这个探讨，可以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神的公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因为11:30还有别的安排，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没有向我们隐藏罪的恐怕，你彻底的在历史当中不断的向我们彰显罪的可怕和我们人的悲惨，并且你到一个地步借着耶稣基督彻底的向我们暴露罪的那种可恶残酷和可怕。我们也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艰难挣扎和祷告，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那种孤惨痛苦当中看到罪的那种惊悚。所以我深愿你让我们在公义的光中体会看见罪的那种污秽肮脏可怕，让我们不再是跟罪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不再是把我们那些喜欢的罪藏在口袋里时时拿出来把玩，让我们不是在夜深人静独自一人的时候跟罪做最亲密的相处，让我们认识他的可怕和污秽，也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转向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那上好的美好的那个救赎，让我们心可以因为认识罪的真实的可怕而被恩典的那种奇妙的喜乐充满。很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好，那我们今天。